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。
酷吏制都干掉了刘荣，彻底实现了王皇后和长公主的阴谋，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引起了窦太后的不满。在刘彻登上皇帝之前，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没有摆平，他就是皇帝的弟弟刘武。窦太后又会怎样帮助小儿子刘武参与皇位的争夺之战？长公主和王皇后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为了躲过窦太后的耳目，刘启派人到制都老家叫制都从殿道去赴任，新岗位是雁门太守。雁门位于山西代县，是汉匈边境，匈奴经常来抢劫。然而当匈奴听说制都来当雁门太守，先是一愣，接着喊道：“制都来了，赶快跑啊！”没动一个兵，一匹马，只凭一个制都，匈奴全跑没影了。从此制都真像一个守关门的恶神，匈奴都不敢靠近。匈奴为了对付制都，做了一个制都的木偶，下令所有战士练习射杀。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射中，他们呢，见到制都的形象心里就虚。然而悲观的匈奴马上转忧为喜，因为有人杀了制度。这位高手就是远在长安的窦太后。窦太后知道了刘启把制度远调的事儿，刘启想跟他玩瞒天过海啊，可窦太后要是恨一个人，就算掘地三尺也要达到目的。首先窦太后派人秘密调查制度，搜集罪状，有了上次受挫的经验，窦太后必须找到足以置制度于死地的罪状。其次组织人弹劾，由窦太后撑腰斩杀。什么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得能整死人。接着窦太后召来刘启：“小子，别再跟我玩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杀了制度。”刘启无奈的争辩道：“幕后制度是忠臣呢，防御匈奴有功，这怎么能杀呢？”窦太后冷笑：“难道临江王刘荣不是忠臣吗？”是啊， 你能杀了我孙子，我就不能打断你的狗腿子。刘启只好点头同意，杀了制度。就这么简单，这个声名赫赫的酷吏像一颗另类的流星，带着委屈之情消失在汉朝的天空。一直以来，梁王刘武的日子过得很爽，很惬意，很风光。刘武混得好，不全是因为有个好老娘。回头看看当初刘濞率领的30万大军攻打梁国的时期，刘武绝望求救，周亚夫死活就是不救他。刘启想救，可手里没兵，也只能干瞪眼。本着强烈的求生欲望，刘武坚守城池，拖死了刘濞。刘武击败吴楚联军有功，刘启又提高了他的待遇，准许刘武出行时用天子旌旗仪仗。刘武啊，就爱搞特殊。事实上，他这辈子坏就坏在搞特殊这几个字上。刘武享受了不该享受的东西，欲望满足之后，就要继续向更高级的欲望和梦想冲刺。身为亲王的刘武，人生更大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当然，就是当皇帝。可是皇帝梦，无论是同姓诸侯还是异姓诸侯，如果有此雅号，首先你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。远的不说，看看刘濞的下场就知道了。40余年天子梦，换得千古笑骂名。还必须提及一个问题，关于皇位的继承，兄终弟及的时代已经终结几百年了。自周朝以来都是父死子继，如果皇帝就只剩下一个孩子，不管这孩子是傻子还是痴呆，只要有口气儿，皇位就是他的。吕雉就是一个范例，刘盈驾崩之后，他多渴望当上女皇啊，可是最后还得归位给那不知道是不是刘盈生的小不点儿。他不得不与中国第一位女皇帝的传奇擦身而过。刘武想当皇帝，于情于理实在很不靠谱，可刘武不这么看，他认为一切皆有可能。他有宠着他的老娘窦太后，还有他身边纠集着一帮蠢蠢欲动的亡命徒，时刻准备为刘武的天子梦当铺路石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刘武想要的机会来了。
尽管制都杀刘荣，镇匈奴，功绩显赫，但仍然躲不过窦太后的报复之心，最终命丧黄泉。皇位争夺再次上演，面对实力强大一直窥伺皇帝宝座的刘武、刘彻该怎么办？老天会给刘武怎样的机会？他能否如愿当上皇帝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武的机会就是刘启愤怒地废掉了太子刘荣。刘荣被废后，刘武闻风而动，以探望母亲为名进入长安。他要做的是在刘启册封新太子之前抢走刘嫖和王美人的劳动果实。窦太后再次出面了，老人家摆宴设席，刘启、刘武兄弟两个分坐左右。酒过三巡，太后发话了：皇帝，你曾经说过百年之后要传位给梁王， 这事儿你没忘吧？刘启一愣，这事儿儿子一直放在心上，一点都不敢忘。窦太后微笑了，说了一句古文：安居大驾，用梁王为计。所谓安居啊，就是古代的一种小车，可以乘坐。这个车呢，男女都可以乘坐。在这里啊，窦太后是在比喻自己。所谓大驾，本指帝王出行的车辇。在这里，窦太后委婉地把它比喻成死亡。那么连起来，窦太后就是说，在我百年之后，就把梁王托付给皇帝你了。再换句更通俗的话来说，梁王能不能当皇帝，就看皇帝你的了。这下子刘启傻了，正所谓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啊。以前不过是一句哄太后开心的话，竟然就甩不掉了。刘启硬着头皮艰难地吐出一个字：诺。诺就是那好的意思。说完以后，窦太后和刘武其乐融融，笑开了花。他们并不知道刘启心里有多痛苦。明白说吧，太子问题说小了是人选问题，孝顺母亲问题；说大了是国家问题。自古以来，因为争夺太子，闹得国家鸡犬不宁的屡见不鲜。所以，皇帝的接班人必须慎之又慎。现在看清楚了吧，孝子这碗饭呢，是很不好端的。刘启退出宴会后，心里样样不乐，他想找点人来发发牢骚。袁盎是一个不错的人选，对，就找他去，看看他有没有办法。刘启不是傻皇帝，他的风格是装傻。袁盎这一帮人进宫来了，刘启陈述了宴会上的事情，又故意问道：你们说说太后说的那句安居大驾，用梁王为计，是什么意思啊？皇帝装傻，袁盎不能装傻。袁盎说：梁王这么大一个人，太后整天让他跟着您，大约不是想证明你们兄弟手足情深。明白说吧，老人家就是想陛下把皇位传给梁王。刘启听了故作惊慌，问道：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袁盎一笑安慰道：陛下放心，对付窦太后臣下自有办法。其实袁盎所谓的办法根本也不算个办法，说到底不过是劝谏。袁盎是这样认为的：窦太后啊是个读书人，凡是读书人都得讲点道理，而他要讲的正是读书人都能明白的历史真理。袁盎纠集了十来个大臣，个个都端着历史书进了窦太后的寝宫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袁盎也不多废话，他首先向太后发问：听说太后想立梁王为皇嗣，请问太后，那梁王百年之后，皇位该传给谁呢？窦太后回答：当然是复立当今皇帝之子。袁盎心里一乐，他就知道窦太后会说出这句话。太后不知道权力是魔鬼，一旦被沾上，很可能六亲不认，骨肉相残。袁盎再问：汉朝出力法周还是法商呢？窦太后回答：当然是法周了。袁盎说：那么太后应该知道周朝立太子的规矩吧？这个本宫自然知道，周道太子死立嫡孙。 袁盎得意地笑了，很好，窦太后已经落入了他的圈套。袁盎接着说道，太后应该听说过春秋宋宣公的下场吧，如果不嫌臣下多话，那我就再给您讲讲这个故事。宋宣公死前曾说过一句招致灾祸的话，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。于是他死后，将军位传给了亲弟弟宋穆公，穆公死后又把王位传给了宣公的儿子，结果穆公的儿子却说父死子继，天经地义，于是杀了宣公的儿子。最后今年你杀我，明年我杀你，鸡犬不宁，宋国祸乱，武士不绝呀。
面对母亲的一再威胁，郁闷中的刘启找到了袁盎，希望他能劝服窦太后。袁盎所举的宋宣公的例子，窦太后能否明白？他究竟想说明什么？袁盎能否为刘彻夺回太子的位置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经典，实在经典。窦太后终于明白了袁盎的目的，什么话都好说，什么规矩都可以破，偏偏是传帝位一事，老规矩绝不能破，一破保不准国家也跟着破，流芳千古还是一秀万年之在一念之间呢。窦太后无话可说了，兄终弟及那是殷商朝的规矩，父死子继是大周朝的规矩，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规矩，但如果想两套规矩一起用，那就只能有一个结果，国家不安，祸乱横行，问题多多。既然这样，刘武接班的事儿就算了吧。此后窦太后再也不提把刘武托付给刘启的话，再接着刘彻当了太子，王美人当了皇后，刘武的美梦被天杀的袁盎搞砸了。这个时候的袁盎，他得到了什么呢？两样东西，一是刘武的恨，二是皇帝的丢弃，前者可以理解，后者就不明白了。其实啊，只要用心想想，答案马上就解出来了。袁盎已经完成了自己特有的历史任务，他的价值发挥完了，是时候打发他走了。刘启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岗位，楚国国相。郁闷啊，他屡屡上书，可刘启不再理睬他。刘启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想让他好好的安度晚年，别瞎折腾了。可是袁盎全然无知，他只是发现他和皇帝的友谊就到此为止了。既然如此，还有玩下去的必要吗？袁盎决定称病辞职。很快刘启批准了，袁盎郁闷归乡。回头看袁盎这多半生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保皇家卫家国，被人整过也整过人，有如船行波浪间，起伏不定，摇晃不安。政治创造了袁盎的神话，生活却还原了 袁盎的面目。袁盎回到家乡后，无官一身轻，贤德乐逍遥，斗鸡走狗无人不教，三教九流来者不拒。可袁盎不知道他的末日即将来临。袁盎打破了梁王的皇帝梦后，刘武对他恨得睡觉时候牙齿都咬得咯咯响。在所有欲望中，仇恨的驱动力无疑是最强悍的。想杀袁盎的不仅是刘武，有另外两个人对袁盎也是恨之入骨，而且还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一个是杨胜，一个是公孙诡，都是刘武的智囊团主要成员。怂恿刘武当皇帝的是他们，鼓动刘武干掉袁盎的也是他们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，袁盎让刘武升不了天，让他们这些当鸡做犬的也升不了天。哼，让我们升不了天的也别想在地上混了。于是他们终于派出了刺客，暗杀袁盎。
在袁盎的努力下，梁王刘武的皇帝梦破碎了，刘彻如愿地当上了太子。毫无利用价值的袁盎也被皇帝刘启抛弃，索性卸甲归田。可是他真的能够安享晚年吗？失落的刘武会放过他吗？窦太后又会善罢甘休吗？袁盎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